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神学讲座，从灵洗到满有圣灵，林道亮牧师原著，金华牧师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第一讲，圣灵的洗。首先让我们来读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二处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还有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要照圣经的原意来念，都从一位圣灵洗入一个身体，或作浸入，受浸的浸，浸入一个身体。所谓灵洗或者灵浸，在基督开始传道前已经被施洗约翰预言过了。他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说的。可是这个应许一直等到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才兑现，一直到今天，想不到这蒙福的事实竟然成为教会中唇枪舌剑甚至党同伐异的因素，实在是令人觉得遗憾。目前在教会里有人主张灵洗等于水洗，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人若不是从水也就是圣灵生的。另外也有人坚持每一个基督徒在他重生以后一定要受圣灵的洗，正如使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弗所的十二个门徒所经历的，否则他就没有得救。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异端，人得救是因信灵洗，不是因信主耶稣基督。更有人认为圣灵的洗是圣灵充满的第一次经验而已。如此这般，实在是很难叫追求灵命长进的弟兄姐妹有所遵从。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就愿意以神所赐的恩赐和灵力和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分享，希望有助于这末世的教会。要研究一个真理必须从头开始，我们要明白灵洗也同样的必须从洗开始。所以首先就让我们来谈一谈洗或浸这个字的意义。洗这个字在新约里是很不容易下定义的，按照字源学来说，它是由普通式动词沾染的加强式浸和洗所引申出来的。从古典希腊文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原意常常是指淹没在水中，无论是把水倒在上面或者是把它浸在水里，总的意思就是要完全湿透了。可是新约是用大众化的希腊文写的，如果我们单单的按照古典文来解释新约经文，难免会有张冠李戴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要根据新约本身所记载的，采用以经解经的原则，让真理能够彰显出来，以免谬之毫厘失之千里。现在就让我们从五方面来谈有关洗这个字。首先第一方面，洗有两种形式，它的动词有普通式和加强式两种。普通式的动词在新约里一共出现三次，有两次被译作站字，另外一次被译作见字。首先让我们来参考有两次被译作站字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
另外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3章26节，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是喜这个字普通动词的形式被两次翻作蘸字的经文。另外一次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被翻成见字，这是在启示录第19章13节。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就把它翻作是因见到而染色。这是喜这个字在新约中间三次以普通动词出现的情况。就加强意义的动词来说，一般来说就是指完全淹没，也就是英文 sink 沉没这个字的意思。这是第一方面，喜这个动词在新约里两种运用的情况。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要谈的就是喜这个字通用的情况。这个字有时候也通用作部分的清洗，比方说犹太人在饭前把水浇在手上的那种习惯性的洗手的动作也是用这个字。在马可福音第7章第4节，我们的和合译本把它译作洗浴，我想那是因为翻译的人不明白当时的风俗，所以才会做这样的翻译。这个字有时候也会跟另外一个动词清洗更替着应用，例如马可福音第7章第3节的清洗，还有路加福音11章38节那个加强式的洗字是指同一个动作说的。另外呢，这个字在70释义本里头中文有时候把它译成滴湿，比方说在但以理书第4章33节，当神把尼布甲尼撒王赶出离开世人的时候，他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这个字有时候又把它译作蘸字，比方说在利未记第14章第6节，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七草一同蘸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在乃曼的故事里，这个字被译作沐浴。列王记下第5章第10节，以利沙打发他的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可是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第4节和哥罗西书第2章12节却把洗礼看作是死、埋葬和复活的象征。这么说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洗礼的主要意义无非就是要借着把水倒在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把它浸在水里，叫受洗的人浸入水中，然后从水里出来，以表明和基督的同死、同埋葬和一同复活。第三方面，我们从圣经的运用上面来说，这个洗字有更加深入的意义在里面。当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奉三一神的名受了洗，进到罪得赦免的恩典中，借着洗礼归入死，又进入基督的里面等等，并不是像上面我们所说到的，只是把一个人带入三一神的家，享受罪得赦免和基督代死的果效之后，过些时候再度出来，而是说一次进入他里面，就永远居留在那里。例如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按照原文在这里所用到的这个洗的动词是一个加强式的动词，因此可以把这节经文翻成都从一位圣灵洗或是进入一个身体。根据这节经文所提示的，洗是一个简单过去式的时态，而且是用直说语气和被动语态来表达，指明借着这灵洗进入一个身体的事实 是一次成就、永远成就的。这不是借着我们自力更生所获得，乃是借着一灵的作为，因着人的信才成就的。第四方面，喜这个字是表明一种关系。我们根据刚才所说的，就知道喜礼乃是表示着一种双方的关系。一方面是和水礼的关系，叫受洗的人先进入水礼，然后从水里出来。另外一方面和灵洗的关系，那就是一进去之后就永远不再出来。正好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和28节说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里的文法结构说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还有都是披戴基督了，这两句话所用的动词都是简单过去式，意思就是受洗和披戴基督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那么28节那里说，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都成为一在原文的文法是指着持续性的、永远继续的成为一了。除了这处经文之外呢，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的受洗两个字，都和这一节的圣经受洗是同样的时态。我们实在要赞美主。第五方面，就是说到洗的真谛，灵洗和圣灵的重生虽然不是在同一个范畴，却有同样的结果，那就是一次成就，永远就成就。重生是把基督的生命放入信徒的内里，那是指着基督徒分享了神儿子的生命。而后者灵洗呢，是把信徒放入基督的身体中，这就是叫信徒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换句话说，信徒不单单是重生，享受了神儿子的生命，也借着灵洗立刻进到基督里面，成为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再简单一点来说，灵洗的功能无非是叫信的人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而已。我们谈到了五方面有关于喜的真理，现在就让我们来谈第二个题目，就是灵喜历史性的发展。圣灵的喜是发轫于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受洗是为了要成就神在旧约制度中对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要求，因为他本来是无罪的，他不需要为悔改或为罪获得赦免而受洗。可是因为他是一位像摩西的先知，也是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更是一位奉主名来的王，这些呢你都可以参考生命记18章18节、希伯来书第7章21节和路加福音19章39节就可以晓得。所以主耶稣必须尽诸般的义，为这个缘故他就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那一瞬间，圣经说神就用没有限量的灵来膏他，这是圣灵在耶稣，也就是教会的头上初步的彰显。从此以后，这灵洗也就随着教会的发展而成为四个历史性的阶段，一直等到他成为新约教会中一般性的工作。我们就把这四个阶段按着圣经的次序一一的来讲论。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耶路撒冷及犹太全地，主要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12节到第2章47节。 门徒们领受了主的大使命之后，就在耶路撒冷借着祈祷等候主的应许成就。这个应许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五旬节的那一天，就在所有的门徒同心合意地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主耶稣对他们的应许就在这个时候应验了。主所应许的是圣灵的洗，他们所得到的却是圣灵充满。这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同时领受了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吗？这圣灵的洗当然不是他们的重生，因为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68节到69节、13章10节、17章19节，我们就知道他们在五旬节以前已经有了永生。可见圣灵的洗就是叫那些已经重生了的人正式借着圣灵的洗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灵洗的功能并不是像圣灵充满的时候给人有能力和智慧，让他工作有果效，生活能够得胜。灵洗乃是叫一个信耶稣的人成为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的手续，正好像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的原文意思所说的，我们众人都被一位圣灵浸入或者是洗入一个身体。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同一天就有3000人加入了那新形成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这个情况是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第一次合并在一起出现，或者我们说是第一次同时的出现。这是为了叫刚刚形成的教会所有的信徒能够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是叫信耶稣的人有资格起来侍奉主、赞美主。接下来我们就谈谈第二个发展的阶段，那是在撒玛利亚。我们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8章1到25节。所谓撒玛利亚人，他们既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外邦人。根据《列王记下》第17章24节，我们知道他们是由征服以色列人的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等地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中。加上那些被征服者掳掠后所余留的以色列人组合而成，既然他们的种族是那样的混杂，所以他们的宗教也是模棱两可。列王记下17章24到41节就形容他们一方面惧怕耶和华，一方面又侍奉他们的偶像，因此犹太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我们根据以斯拉记第4章1到10节就知道，自从以斯拉和尼西米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就一直没有交往。主耶稣虽然曾经告诫门徒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他对撒玛利亚人却还是有怜悯的心肠。这在他领撒玛利亚妇人信主和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事上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曾经到过撒玛利亚，而且和那里的人同住了2天，但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24节，主耶稣说到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在他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以前，他不能够看重撒玛利亚人过于以色列人。而现在时候到了，圣灵首先拆除了横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中间的障碍物，叫灵洗临到了那些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撒玛利亚人，使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灵第一次把耶稣的工作延伸到以色列人以外， 领导那些在基利心山上礼拜的人，成为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者。这样就再一次的叫我们看见，灵洗和圣灵充满是在人们信主之后的作为。我们可以把圣灵在耶路撒冷和在撒玛利亚发展的两个阶段看作是灵洗发展的第一步。在这一步中，从信入基督和受圣灵的洗进入基督的身体之间有一段间隔，这种间隔在未来的阶段中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第三阶段，就是在该撒利亚的发展。这个地方好像达到了比撒玛利亚更远的城市。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到四十八节。该撒利亚是尼禄大帝在巴勒斯坦海岸为纪念罗马大帝该撒奥古斯都所建的。这是一座彻底罗马化的城市。Talmud 称它为以东之女。虽然在这座城里有许多的犹太人住在里面，但是它主要的居民还是外邦人。所以该撒利亚虽然是在撒玛利亚的地区，可是它却是一座标准的外邦城市。大约在主后41年，有一位罗马百夫长，名字叫做哥尼流。他邀请彼得从30罗马里之外的约帕城到该撒利亚去，向他的亲属、亲戚、密友传道。彼得因着神所赐的意象，就接受了邀请，前往该撒利亚。根据《使徒行传》第十章35节，在彼得到达以后，他第一个有意义的自白就是：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才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他的福音不单单是传给犹太人，也照样的要传给一切敬畏主的外邦人。赞美主。当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1章15节说到，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正好像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使徒身上一样，叫他们受了灵洗，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难怪彼得后来就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在内里进入基督的身体，谁也不能拦阻他们接受加入基督教会的外在水里。这样，这一次圣灵工作的次序刚刚好跟前面两个阶段相反，也就是先有灵洗，然后才有信入基督。这件事情就变成了灵洗和圣灵充满的分水岭。在教会的初期，灵洗和圣灵充满是合并在一起，可是等到教会建立到相当成就之后，这两件事情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并且从此以后，在合并的时期，那种外在的表现和间隔，就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更多的表现，甚至超过灵洗的时候。换句话说，从此以后，只要人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内心，圣灵就立刻重生了他，借着灵洗带他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需要外在特别的表显、等候或间隔。至于灵充满，却是在信主之后，并且可以有外在的表显和间隔。所以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都从一位圣灵进入一个身体，或者是像他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们里头。保罗所说的身子是单数，所以他所说的是一个身体，一个身子，包括了所有在哥林多教会的成员，不论那些成员是谁，他们有多么的软弱，所有在那个教会的信徒都是借着灵洗成了一个身体，或说成为圣灵的殿。简单的说，从此以后 灵洗就成为圣灵在教会中一般性的工作，正好像圣灵在神的救赎中从事其他一般性的工作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耶稣，重生了，成了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却还在那里追求灵洗，这就是开倒车，不明白洗的意义，分不清楚圣灵在教会内各种作为的复杂性。第四个阶段就是在以弗所，这好像一个比该撒利亚更远的地区了，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1到41节。在保罗的时代，以弗所是小亚细亚一些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它拥有通往幼发拉底河的大贸易路线，也是大量货物运往罗马的临海终点，同时以弗所又是罗马在亚洲的统治中心，是亚细亚居民必到之处。难怪在使徒行传第19章第10节记载保罗在那里的工作，说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里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以弗所书第1章15节保罗也称以弗所的教会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当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以弗所也被列在第一名，可见他在教会中的重要性。可是以弗所城中的居民非常的迷信，这个城也可能是东方邪术的中心，所以当那些在以弗所城里悔改信耶稣的人把他们从前行邪术的书拿出来烧的时候，光是一部分被烧毁的邪术书就值5万块钱，这5万块钱相当于当时一个人5万个工作天的工资。虽然那里有许多的犹太人，可是他们对当地的居民却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好像约瑟夫所描写的，当时犹太人在宗教上的一些特权必须先经过当地城市加以认可，然后再由奥古斯都大帝批准才可以享受的。总之呢，当时以弗所完全是一所外邦的城市，足可以代表整个外邦的世界。圣灵在该撒利亚显明他的作为13年之后，在以弗所有12人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受了约翰的洗，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约翰所见证那将要来的一位。当保罗遇见他们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保罗就立刻向他们解释相信耶稣的重要性。使徒行传第19章5到6节说，他们听从保罗的劝勉，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同时也领受灵洗，加入基督的身体。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从教会初代的历史，也就是使徒行传和书信中看见灵洗和圣灵充满同时或者是合并出现过。换句话说，他们合并的出现只有在使徒时代的前期，或者是说教会初期实行过，开始在五旬节的时候，停止在以弗所的12个门徒，从此以后灵洗和圣灵充满就各自为政，担负自己的责任。灵洗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而圣灵充满记载以弗所书第5章18节。他们虽然不再合并，却是相辅而行，一起来成就神在教会中的救赎大计划，催促主的国度早日降临。感谢神，他做事不单单有次序，也是逐步渐进的。他种植花草是这样子，养育牛羊是这样子，他造就信徒的灵命，建立教会也是一样。他的启示有时间，有地理性，也有普遍性的，有在前的，也有在后的，各有他的实地和范围。我们不能够囫囵吞枣，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的凭着自己的私意去解释。是的，出于神的怜悯，有时候有人错解了， 他还是赐恩。可是这在神的面前到底是不正常的，并且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甚至有的人已经被撒旦利用了也不知道。愿主怜悯我们，赐我们按正义分解真道的恩典。阿们。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方面，喜字或者说敬字的意义。我们也讲了第二方面，灵喜历史性的发展。现在我们讲到第三方面，就是灵喜和圣灵充满的区别。圣灵的喜和圣灵充满各有所思，我们解经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泾渭不分的张冠李戴，就好像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我在这里为了要进一步的澄清这一点，再次的请弟兄姐妹注意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五节和第八节的双重应许。他先说你们要受圣灵的喜，这一节呢又跟这一节前面耶稣所讲的约翰是用水施洗相对照，说明灵洗的功能和约翰施洗的功能是相似的，两者同样是进入一个新团体的手续。主耶稣再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紧接着这个应许之后，他说明了领受这能力的目的是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简单的说，我们的主在第五节所强调的是手续，就是圣灵的喜，而第八节所强调的是能力，就是圣灵的充满。虽然在五旬节那天门徒同时领受了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可是这两者却是圣灵不同的作为。所以后来当灵喜成为教会里普遍性的工作之后，圣灵充满却仍旧贯彻在教会中继续的进行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五到第七节，当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接受了保罗所传的主耶稣，并且受了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之后，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他们还被命令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说过，在灵洗和第一次圣灵充满之间，应该是不需要有时间上的间隔，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四节，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十九章五到六节所说的。可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在信徒中有不少领受了灵洗，成了基督身上的肢体之后，却还是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这种情况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十七节保罗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的情况一样。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们不能享受这福分，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要被圣灵充满是主的命令，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只有这命令的知识，却没有信心和顺服去享受它。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会再仔细的讨论圣灵充满这个题目。现在就让我们把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这两点之间做一个比较。首先我们看，圣灵的喜是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圣灵的充满是受圣灵的统治。其次，圣灵的喜是一次成就永远成就，而圣灵的充满却是继续不断的支取和享受。第三，圣灵的喜是建立信徒的身份，而圣灵的充满却是赐信徒权柄和能力。第四，圣灵的喜是为了永恒，圣灵的充满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第五，圣灵的喜是没有条件的，圣灵的充满却是有条件的。以上这五项的比较虽然不是全貌，可是我相信这一些已经足够做我们天路上的指标，免得我们这些天路客不知所措。 我真是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清楚地明白，一个已经接受主的信徒，或者说一个已经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不应该开倒车去追求灵洗，却要常常祈求被圣灵充满。因为主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应许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像提摩太后书第3章5节所说的，教会中充满着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人。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几个字在原文它是说却否认敬虔的权利。教会中充满着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敬虔权利的人，我们却应该更加的求主照明我们的心眼，叫我们像以弗所书第1章19节所说的，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赞美主。